那个车的时候我们就迟到了，我就觉得很对不起诸位。但是我看到开车在这个拥挤的时候，我就想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冒着雨来，一定人不会太多。但是我们还没有停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停车场已经满了，感谢主。刚才我们唱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是我点名，是我就说要唱这首歌，大家学。我们这里边有学音乐的，今天我在车上就有一个弹钢琴的一个姐妹，可能这首歌作曲不是那么 professional， 我们听了也许它的起承转合不是那么合乎规矩，但是我们知道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吗？这个小云这个姐妹是中国大陆河南的一个农村的一个女孩子，她只读了高中的课程，她不懂音乐，她也不会作曲，但是后来教会让她带诗，家庭教会让她带诗。他们有像我们在美国，我们有这个生命的圣诗，我们有很多很多唱不完的诗歌，包括那些经典的那些歌曲他都没有，他只有自己去写，他祷告让神给他力量，在不到两年的时光里他写出300多首诗来，每一首诗都给很多人，给他们新的灵命，就因为这些的歌声他们带很多人信主。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被他感动。他其中有一句话，他说有了主我还要什么。我想一个人他的生命他没有跟我们的耶稣基督发生那样深的一个境遇的话，他不会有这样的感叹，他说有了主我还需要什么。我们在西方说有了钱我们什么也不怕，有了绿卡我也不怕了，他没有这样讲，他说有了主我还需要什么呢，那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可是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觉到他跟耶稣基督那个灵命里的那个交流是深深的源源不断的，所以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动，我会想起他。那么他在中国大陆传福音，我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在去年年底在帕萨蒂纳在中国学生培训营中，一个弟兄带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他讲了一个见证，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去中国的最北方的西北部甘肃去传福音，这个朋友是加州去的，那么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一天晚上他和一个来自于河南的小姐妹住在一起，他们住在一个乡下的一个小房子里边，那个小姐妹只有18岁，她信了主不到几个月她就去传福音，她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小姐妹说梦话，这个人已经是做了母亲的，他的女儿也18岁，在伯克利大学读1年级。他说我就觉得他把被子蹬掉了，我就给他盖上被子，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可他说了一句梦话，他说娘，他不断的叫娘，他说娘你好吗？这个姐妹哭了，她说我的女儿跟她同岁，她每年学费生活费需要3万多美金，那么他们也跟我的女儿18岁，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娘，他们来到了最西北去传神的福音。所以就这样的歌声，这样的歌，这样朴实的歌声，带领这些姐妹们他们前面的路。刚才我跟大家道平安的时候，我常常在思考这个平安的含义。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我心平安，我们的平安从哪里来？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没有钱，我们甚至为下个月的房费和我们下个学期的学费我们去犯愁，我们不知道怎么办。那时我们就想我们赶紧的学，我们拿到一个很好的学位，然后我们有钱了，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我们就在这个异国他乡，我们就有平安的感觉了。原来我也有这样的想法，有一天这个想法我破碎了，但我在我的见证中我会讲的。在去年我去台湾的时候，我看到台湾整个的台湾岛都笼罩在一个不平安的里面，不仅涉及到这个江泽民打的导弹， 我想那个最重要的一个不平安是因为白冰冰的女儿被绑架案，那个案件我想你们这里有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你们非常的清楚，当白小燕被杀掉的时候，台湾所有的有钱人全部心惊胆颤，他们唯恐下一个就是自己的孩子。我有次在捷运上，我坐捷运，有一个人他跟我讲我不怕，我说你为什么不怕？因为我没钱。我想他说出了很简单的道理，钱不能给人带来平安，也许给你带来的不是平安，而是灾难。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认钱，我们从小我们接受这个共产主义的教育，共产主义不需要钱吗？按需分配啊，需要什么拿去好。所以但是我小时候有一个不平安，因为我爸爸每天在挨斗。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羡慕一个人，他叫毛泽东。我觉得怎么刘少奇都挨斗，谁都挨斗，就他不挨斗，他平安。他的平安从哪里来？从权力。他有权，他一句话定一万句。后来有一天，我觉得权力也不能给人带来平安，就是1976年，当他死了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10月份粉碎了四人帮。不到两个月，他的妻子被抓起来判了死刑，缓期2年执行。我当时我就觉得权力也不能带来平安呢，他一句话定一万句。可是他死了还不到两个月，他的太太被判了死刑，缓期2年。这是不是权力遭来的厄运呢？我想是。当然我爸爸那时已经没事解放了。所以钱和权力都不能给人带来平安。但是有一天我知道这个平安从哪里来。我读到了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基督对我们讲过这样一句话。耶稣基督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让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是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的。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相信，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基督还说，我将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如果你读这段经文的话，你没有一个生命的经历的话，你不会觉得耶稣基督说的是那样的扎心，是那样的出自于天上的生命。那么后来我知道，因为耶稣基督给了我平安，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就求你的平安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什么是平安。我们没有你没有平安。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的罪你死在了十字架上，你用的宝血在洁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有一天有永生的盼望，让我们有平安的盼望。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1989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失去平安。大家都知道1989年，我想今天在座的很多的，不管你们是身临其境也好，还是在海外也好，你们在电视中，在广播中，你们在报纸上，你们看到了1989年天门发生的事情。那么那一天呢，1989年6月4号，我在天门广场的最中心，当军队包围了天门广场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可能再过一个小时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那时候我想什么呢？我突然想起我会离世界，我去哪里？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去哪里。但是我觉得我没干什么太大的坏事，不会下地狱吧？那也许有一个地方会让那个没太干坏事的人也不上天堂也不下地狱，在中间待着。我想可能会有那么一个地方。所以当我跟军队我们谈判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出去的时候，我在走在那个长安街的路上，我就不知道我这一生该怎么办。那时候我没有死掉，我活了下来，但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走。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我不知道怎么做。你们可能不信，你说你小时候知道怎么做？当然，我小时候的时候我知道去中学， 我中学知道我一定要考大学，我大学毕业了以后，我觉得我一定要找一个很好的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奋斗目标，你不会中断的，从小学到大学你不会中断的。去大学一定去好大学，我们在座有很多北大清华的在美国好大学的学生，为什么？你也不见得清楚，你觉得别人考北大我也要去，我考不上北大我就证明我没他有本事。我们往往人生就是一个惯性在往前走，但是当我的惯性到1989年6月4日的时候，这惯性突然中断了，我不知道去哪里。所以在那一刻我跟柴玲说，我说我们去哪儿你知道吗？柴玲说我不知道。我说现在对我们只有一个字，就是逃。他说往哪儿逃？我说那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往哪儿逃。你总不能在北京你留下来，所以我就开始逃。当我逃到天津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天津的火车站整个的是一个新盖的火车站，1989年刚刚启用。天津人说我们这个火车站是全世界不是亚洲第二，中国第一。可是就在那个第一的车站里，人是可以数过来的。我当时看到警察比人都多，整个的天津火车站的乘客不到100人，冷冷清清的就那个样子。当时我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不知道往东走还是往西行，往北去往南去我都不知道。最后我就把自己，我说我交给命运。我第一次开始我才觉得，哦，这人可能你的命运不是你自己掌握的。当时我就说了，我就心里想，当时一个很著名的作家他送我到火车站，我当时跟他说一句话，他说你去哪儿？我说我不知道。你们人生走过你们去哪儿不知道的吗？你们没有，很少。走到我不知道的时候，那时你就很悲哀了。那后来我说哪一辆车先进站我就上哪辆车，你想这是迷信宿命，你都会想到啊。他说我给你占一卦吧，我说我不要相信这个啊。他说那拿个钱吧，扔一下看看怎么样。结果来了一辆车，这辆车是从济宁开往哈尔滨的。我一看这是奔我家乡去的，那我说回家，我就上去了。但是我没有敢回家。1989年13号，中国政府颁发了王丹等21名学生的通缉令。当颁发这个通缉令的时候，我是在我一个朋友家里。我这个朋友是我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我们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们不分彼此。后来我们各自都上了大学，我们结婚了，我们生孩子的时候，甚至在我们太太怀孕的时候，我们都说，哎，如果你生个女儿我生个儿子，咱们就啊就做亲家好了。后来我们两个都生了个女儿，就这样好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躲在他家里，他当时豪言壮语跟我讲，哎，你们在天门搞什么和平演变的，有什么用？打呀，跟他们干，你不干你这个君子造反10年不成，所以你们就下场就是这样的啊。你现在你看你躲在我这儿，我要在那儿我就跟他们干了。我说我们中国已经干了几百年几千年了，不解决问题的。所以中国一定需要和平的民主的非暴力的才能解决问题。他说那你就这下场啊，这就非暴力的下场啊。那干了那18年以后又一天英雄好汉嘛，干了。就这么勇敢的人，在晚上7点钟的时候新闻联播出来了。当新闻联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通缉令出来的时候，他有点紧张了。你看汪丹、乌尔开西、柴玲，哎，有没有你啊？我说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有我你也不会怕的，你那么勇敢。后来我出来了，当我的通缉令出来的时候，他立刻傻了，他看着电视，嘴张得很大。我现在清楚我的通缉令对我的描述，说张伯立，男，26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员，身高1.75米左右，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稍胖，东北口音，像不像？很像啊。所以我们安全部的同志们也不是白吃饭的，每天在那儿用这么简练的语言把你描述的那么形象， 然后还配一张照片。当我看到这个投机令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我是看我那个朋友，他爱我，我爱他，我们过去多少年的好朋友，亲兄弟一样，就在那一刻他不看我了，他看墙。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这个友谊，人世间这个爱是有限的。我想如果那个时候我是在他家，如果我在我的亲哥哥亲妹妹家里，会怎么样呢？会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一定会，也会。我们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有很多孩子们揭发自己的父母吗？人的爱是有限。我没有说什么，我说我现在就走，你不用害怕。他甚至都没有说你要不要等明天天亮再走。当时我看着他那个小女儿17个月，比我女儿小一个月，就在那个床上睡觉的时候，我知道我该怎么做。外面下了瓢泼的大雨，6月13号，在那个中国最北方的一个小城市里，我去哪里我不知道。当我走出他家的时候，我的泪水就跟雨水在一起流，我不知道那是雨水还是泪水。那是我开始第一次觉得人世间的感情是不可靠。好的时候大家都是哥们儿，出了问题的时候就出了问题。所以那感谢主，我真的后来我就觉得我不要再看这种脸色，我宁可坐牢。所以我就把自己扮成农民，我不再找任何认识的人，我就把自己交给上帝，尽管我当时还不认识他。所以我就流浪，如果你公安局抓到了我，不影响任何人，因为那雇我的雇主他不认识我。我常常的感谢神，现在我常常觉得我在中国那个流浪的2年的时光里边，我没有被抓到，不是我个人的智慧，完全是神的保守。我想那时候神就拣选了我，他就知道有一天我会成为他的门徒。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火车上往北方跑的时候，一上车我那个票那号就对着俩警察坐在我对面。我大概在2年之后，我有7次跟警察发生冲突，正面的相撞，甚至有的查问我的身份证。但是感谢主，我就没有被抓到。然后他们俩就定眼地看我，尽管我化了妆了，胡子留起来了，他说我26岁，我就往老一点画，画到46岁那个样子，但他还是看我。等我放完包了，他说哎，看你面熟，哎，那很害怕呀，那时候你可别看我面熟，看我面熟的就我就有危险。哎，我说你怎么偏偏看我面熟呢？被警察看着面熟那有什么好事吗？他说看你真面熟，不是跟你开玩笑，你像个天门的学生。我当时吓一跳，我不能撒腿就跑，我撒腿就跑他就开枪了。那我就说你看我像哪个学生？你看我像王丹还像沃尔泰西？他乐，他说不像不像，你不像王丹，他抓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王丹抓的。他说沃尔泰西跑出去了，我们都管叫沃尔泰溜。我说那你看我像谁呢？他说你像一个东北人叫张伯利，啊。我说你怎么看我像他呢？他说他翘鼻子你也翘鼻子，他双眼皮你也双眼皮啊。我说东北人长都这样，东北人你是瞅哪个都黑了吧唧的差不多啊。就跟他聊起来了。那我就说你抓到张伯利没有啊？哎，没抓到。我说怎么没抓到啊？他那么好抓呢，你开玩笑呢，这半年过去了影都没有。我说那你们这也太笨了，这么强大的国家机器还抓不到。他说什么？你让我抓人家，人家什么学历我什么学历啊，我能抓他我不也考进北大了吗？开什么玩笑，你让我们小学生抓大学生开玩笑吗？然后意见挺大的，跟我发了一顿牢骚。后来还不错，我觉得后来他给我弄个卧铺，而且人民警察的眼睛也不是很雪亮。所以当我逃到东北最北方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这个人的智慧已经慢慢的锻炼的超出我过去所想。我见到警察不害怕，我还敢找他让他给我买卧铺啊。那时候也不信神嘛，也贿赂他，给他一包那个红塔山万宝路香烟，他就给你买卧铺。 所以到了东北，那时候我身体不太好，半年了在外面流浪，提心吊胆的，所以身体很差。当我逃到了中国最北方黑龙江的时候，我得了一个病，大概就是那种感冒，像伤寒似的，上吐下泻，然后你就身上一点力气没有。我就被一个朋友把我背到了他的表姐家。我想可能我写过一段逃亡铁木内，在那个华夏文摘上有，你们可能看过。那个人叫献帝，我给他起个名字叫献帝，宪法那个献。献帝把我背到他的表姐家的时候，我苏醒过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女人拿着一个针正在给我扎，那针在灯底烧一烧就开始扎，他给我扎醒，我就在他家住下来。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是基督徒，我觉得神非常的奇妙，他把我送到这样一个人家里，然后他看着我就非常可怜的样子看着我，那我就管他叫姐姐，因为献帝管他叫姐姐。我说姐姐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知道。我说我是谁你知道吗？你说知道，献帝跟你说了吗？知道。他不说我一看就认出来了，你不张百千吗？因为他们那个村长在宣读这个通缉令的时候，村长文化水平不太高，光我读，我是薄利斗笠的利，他读成千字的千了，张百千，反正也差不多。我说我那你是怎么知道？他村长念你那个什么令了，再说电视也演你了，上电视了。我那是叫通缉令，他管什么令？上电视就不容易，但在中国你上电视上新闻联播那么容易吗？是不太容易。那我就在他家住下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如果在你家把我抓到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他说可能要判刑啊，因为后边说了什么严惩不贷啊。我说对，我说在你家把你抓到，我被枪毙你就得判无期徒刑。他说无期就无期，宁我去坐牢，我得掩护你，国家给你们读了这么多的书，因为丝袜做贡献，你说把你们抓起来多可惜啊，我又没文化，我替你坐牢好。我觉得这人这阶级左右好高啊，这么高。我就在家住下了，后来我发现他非常的有爱心，他每天在想的一件事就是怎么样我吃什么。没什么好吃的，家里就是大碴子，有点小米就给我做小米稀饭，后来就出去借些大米，借些面粉回来。每次家里五六口人，他都有孙子了，做的那个面片汤，他要我一个人吃，做一碗，那我根本吃不下去，我一定要跟孩子一起吃啊。我就觉得他们生活得很苦，可他那么有爱心。后来他发现我的身体始终是强壮不起来，那是我下地走一段我就要喘。后来他就把家里的鸡杀掉，那个鸡是等着第二年春天开春下蛋的鸡，都是母鸡，杀掉他就给我炖鸡汤，每天给我炖一个鸡，然后让我喝鸡汤啊。他先生很高兴，每天可以吃鸡肉。我就觉得他一定有所图，他为什么对我这样好啊？我当时很谨慎也很紧张，心里边每天喝完鸡汤心里边下嘀咕，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这么好，给我炖鸡汤喝。毛主席说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故的爱啊，他怎么就无缘无故的爱我呢？要警惕，这种心理很正常。那半年我都惊弓之鸟，你想一个人对我突然这么好，我肯定很害怕，我得谨慎。你不信，你来到美国到纽约地铁，一个人突然对你好，你吓得撒腿就跑，因为他不正常嘛，对不对？那我就有一天我就想，我说他可能是他将来觉得这人很有远见，说明将来他知道我有一天平反，你找我办点事儿什么的啊，像台湾的阿扁似的，是吧？被当了市长了吗？徐信良啊，被当了主席了吗？当年不都通缉犯吗？跟我一样。那这老太太蛮有远见的，想不对呀，他也没读过这些书啊，他不会懂这么多呀。说是不是哪天他把我稳住，哪天他给我出卖了？那出卖也早该出卖了，这都一个礼拜过去了，俩鸡都喝了，他出卖也喂一个鸡就行了呗。瞎琢磨，后来我发现这个爱啊，不是来自于人间，这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他是个基督徒。有一天他真的求我，他老四啊，这个你这身体也养得差不多了，你能不能帮姐姐一点忙？我想你看，我来了吗？那你说吧，我说你看我现在能干什么呢？所有的关系我都用不上了， 我又不敢给你打电话，对不对？他说姐姐不要这些，姐姐不识字你知道，我说知道啊，你要给你写信我就给你写。他不是写信，姐姐让你给我读一本书。我如获实付，很高兴。那没什么书看，我在他家，他家那个墙是用报纸糊的，我每天坐炕上看报纸，看他那标题我都能背下来。没什么读啊，有一本书读当然好，不管什么书。我说别的不行，读书我当然可以。我说你拿来吧。我以为拿了什么金庸、梁羽生、鹿鼎记，在北大考试的时候读鹿鼎记啊，读的一页页的，最后考试考得不好，没办法，怨金庸。结果拿过来一本书，那是我人生以来第一次，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读过这样的书。不仅仅它是圣经，是一本手抄的圣经。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读出了两个字，我读出了什么叫做信仰。过去我们也信过，我们信过共产主义，我没那么认真读马列书。有人说我信共产主义，我问你读过马克思书吗？你读过资本论吗？没读过。那你信什么共产主义啊？你都不懂，你就瞎说。有的人说我信耶稣基督，我说你读过圣经没有？有没有好好读过？没有。那你信什么耶稣基督啊？那耶稣基督 是你心里想的耶稣基督，那是你给耶稣基督说耶稣基督是这样。可是当我拿出这本书我给他读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每写一个字那个人都是非常虔诚，那是用一个黄色的纸写的，像写笔记是横着写的。那就这样的读，我就给他读了约翰福音，给他读了好几遍。当读的时候呢，我觉得神的话就进入我的心里。我最被震撼的是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他说父啊饶恕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被枪毙的时候我会想什么呢？我号称自己声称我是爱这个民族的，我是爱我自己的祖国的，可是有一天我被自己的人民抛弃枪毙的时候，我怎么想？我一定会恨他。我觉得我不应该当年去天安门广场，我去天安门广场我没有为自己。就像有一个学生领袖当年说了，他已经在最痛苦的时候他还遭到他同伴的骂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去天安门广场。我想这是他后来在美国非常痛苦地讲出这句话。他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他绝不会是这样说。我们也看到鲁迅笔下描写的，当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人枪毙的时候，他的同胞在旁边在看热闹，没有一个有感动。我也看到秋瑾当时被杀的时候，华老栓是拿着馒头去蘸他的血给孩子治病。我会想什么？我觉得我很窝囊，我很委屈。耶稣基督呢，他也被犹太人钉上十字架了，他怎么说？他父啊饶恕他们，他们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我常常思考这个十字架，过去在北京的时候没有见过，我在乡下我第一次看到他家的墙上挂个十字架，我就每天想，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钉上十字架呀？为什么没有一个绞索，一个断头台？为什么十字架现在成了和平、美好、一致的象征？而那个时候是一个杀人的刑具，不仅是杀人的刑具，而且十字架是一个最残酷的杀人刑具，它相当于中国文化里那个车裂，或者是那个凌迟处死。因为它不是一刀把你砍死，也不是一枪把你打死，而是让你痛苦的、折磨的、慢慢的死去，鲜血一点点点流尽，然后烈日暴晒你的心脏，迸裂死去。可是就那样一个刑具，它今天变成了一个这样的象征。为什么？我在约翰福音读到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被钉上，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耶稣基督被钉上的时候，人跟神的关系有了一个桥梁，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回到神那里去。这是一个奥秘。所以现在有些姐妹们经常戴一个十字架的项链，你没有想到那个十字架过去不是，那是一个杀人的刑具，你在戴在脖子上， 所以有一天姐姐跟我说，老四啊，当时我的名字叫王老四啊，我已经叫了半年王老四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中国大概有成千上万，所以不容易暴露。他说，老四啊，你这个圣经也读了好多遍了，那意思鸡汤喝得也差不多了，这个咱们是不是要分享分享啊？那这词儿都对我来太新了。什么叫分享分享？过去我们在大学就叫讨论讨论，我们每读完一本书，老师说我们讨论讨论，你们分组讨论，把讨论机会给我。我说那咱们讨论讨论。他说不能讨论。我说为什么？他说神的话是真理，真理是不能讨论的。我原来还不服气，我说哪有真理不能讨论的？谁都可以讨论，为什么耶稣基督不能讨论？那真理标准的讨论，现在中国哪儿都有展开真理标准的讨论，对不对？可以讨论，真理可以讨论的。他就说了一句话，这个农民说话也很有意思。他说：“那你说一加一等于二，能不能讨论？”我想不能讨论，一加一就是等于二，你只能证明他怎么得的，那叫哥大巴赫猜想。我们知道陈景润他证明了一加二等于三，还没有证明出来一加一等于二，那是数学的明珠，最高峰。所以真理往往是最简单。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到父那里去。”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就是绝对真理，他不需要你讨论。所以我从他那学了一个词叫分享。我说好，分享分享。我想今天不分享晚上就没鸡汤喝了，赶紧好好分享。我就怀着一种谦卑的心跟他分享。所以我们就打开了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是，你们不用找，我就跟你们说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其实就讲了一个故事。约翰，耶稣基督到叙加去传福音的时候，见到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有一场对话。那这个我想你们经常来教会的都会很清楚，你们没有来教会的还不太清楚，我简单给你讲一下。当时耶稣基督在中午的时候来到这个叙加的路上，在这个井边，他累了，因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具备人的所有的这个功能。所以他坐下来，他的门徒去找食物的时候，他就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撒玛利亚妇人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可以朝我要水喝？因为撒玛利亚人跟这个犹太人没有来往，在犹太人的眼目中，撒玛利亚民族是不洁净的，是犹太人所瞧不起的。但耶稣基督朝他要水喝。那耶稣基督说，你要知道向你要水的是谁，你必早求于他，他也必将他的活水给你。我所赐的水人喝了就不会渴，我所赐的水会在你的里边涌出泉源，只涌到永生。那然后他说，你让你的丈夫也来喝。那女人说，我没丈夫。他说不错，你是没有丈夫，可是你已经有了第五个丈夫。那女人才说，哦，我看出你是先知，要不你怎么能知道我第五个，你也没见过我。耶稣基督有很多的神迹，但他讲这句话因为他知道。那这说明什么呢？他问我，你觉得分享分享，你这段什么感觉？我说这个很容易理解嘛，这没什么复杂的，比黑格尔简单多了。我说耶稣基督就朝他要水喝嘛，那他耶稣基督说给他的活水就耶稣基督的思想嘛，他有了耶稣基督的思想，有了这个救恩，他就不渴了，不死了嘛。五个丈夫呢很简单嘛，离了四次婚，结了第五次嘛。他说你想那个年代能不能离四次婚？哎呦，我一想那是不太容易。现在在美国，你离四次也不太容易，你离四次大概离得也倾家荡产。后来他告诉我，这个女人啊，不是个好女人，她可能是妓女，就是她的结晶。我说真的吗？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想，在那个年代，她乱换男人的女人，她怎么能是好女人？而这个男人不是她丈夫。那我一看细看的新闻，真的。是他第五个男人。我说那可能同居吧。我说那这说明什么呢姐？我说你这个是基督徒，那你告诉我说明什么？他说说明因为撒玛利亚人是一个不洁净的民族，而撒玛利亚中这个妇女是最不洁净的人，一个不洁净民族的最不洁净的人，耶稣基督亲自的把福音给他，就告诉你福音不排斥任何罪人，他是给有罪的人呢。因为神到世界来不是为了审判人，而是为了拯救人。我当时很感动啊，我觉得他是水平不低啊。 我觉得他一下就能把这个话说得这么清楚。我当时说，我说那像我呢，耶稣基督他能拯救我吗？他说当然能。他说你想你总是还比他强点吧，想我比他强多了，怎么就强点呢？那后来在逃亡的时候，我真的我就常常思考他给我讲这句话，因为我们是有罪的，神不嫌弃我。我们其实我们常常想，我们比撒玛利亚妇人我们骄傲，我们觉得我们比他高尚多了，其实不一定。有一段经文说，一个犹太人，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遵守律法的，所以他跪在那儿圣殿祷告，他就是说，主啊，我这个我是这个听你的话遵守律法，我每个我把自己的收入十分之一奉献给你，我这个我不像那个税吏他贪污啊，他这个如何如何，瞧不起人。结果那个税吏在那儿祷告的时候连头都不敢抬，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饶恕我这个罪人，头都不敢抬看天。但是耶稣基督说，我告诉你们，将来在天国这个税吏比那个法利赛人伟大。为什么？他认罪，他不骄傲。所以当时我就觉得一个农民能够懂这么多东西不容易。那个时候，所以每一天他们聚会，他们聚会不像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他们就在家里边每家带一点菜来，做一大锅菜，然后就吃大碴子，吃完就开始赞美神啊，就唱歌，没完没了的唱，没有我们唱的好。我们今天唱，大家我听着唱都非常好听，他们唱都走调，而且有上了年纪的人唱的歌就走到哪儿去你都不知道了。所以每次他们唱歌的时候是我最遭罪的时候。我不是说这个听着很难受，而是我没地儿待，他们来了我就必须躲起来，因为除了他家知道我，没有任何人在知道我在这个村子里。所以他们一来我必须躲哪儿？我躲地窖里去，因为家里来人很多，一聚会的时候两间草房里屋外屋都是人，我就在地窖里边看着他们脚在那板子上走来走去。然后他们就唱诗，每次唱的时候我就快点唱，唱完赶紧走啊。我那里边非常的难受，因为那里边装土豆白菜大萝卜，那个味道还很难闻，而且你那里边还有跳蚤，咬得你直蹦出不来，那是非常的遭罪。我就觉得他们唱歌的时候我就在地狱里边，每次就希望他们快点走快点走。有的时候看他们脚步没有脚在那走来走去了，都跑屋里去了，我就把那个板子打开呼一口气再进来，非常的难受。但是有一天他们唱了一首歌，我听了以后我就不知不觉的流泪了。我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从天门开枪以后我哭了一次，再我没有哭。我突然觉得，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人不会哭了。一个人不会哭的时候很悲哀的，你自己想哭都哭不出来，就到那种程度。结果那首歌唱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脸就有眼泪，哎，我有点欣喜，我说我这人还会哭，说明我这人还有救。这首歌唱了就四句话，非常的短，可他却唱到我的心里去了。农民们唱歌唱的也不是很好听，也不是像我们这写的都经过艺术家来加工，没有，他们就那么唱，一遍遍的唱，像我们刚才唱这首歌，我们唱了多少遍，比我们唱的多。这首歌歌词是，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你的重担足以替你担，你不要为将来的事情去打算，主内有真的平安。我当时每天想，我明天怎么办，我后天怎么往苏联跑，我到苏联会把我怎么样，我都不知道。我每天在想，但那首歌让我把这担子都放下。我突然觉得这首歌唱的有道理，因为这个担子我是背不动的。我的女儿18个月，我每天去思念她，我不能见到她。我的妻子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母亲怎么为我担忧我都不知道，我前面的路苏联是怎么样的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面临一天比一天危险，因为我不可能永远在地窖里待着，我只要一露面我就有危险。这种担子我能背动吗？我真的背不动。所以后来这首歌成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其实也是我最早学会的一首诗歌。我给你们唱一遍，希望你们能记住。当你在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就轻轻地从心里发出这首歌哼出来，它就会给你一种特殊的力量。 这首歌这样唱的：
你的头发已被神梳算，你的重担足以替你担，你不要为将来事情去打算，主内有真平安。
非常的简单，所以我就后来我就特别希望他们来聚会。他们在这唱歌的时候，我底下跟着他们唱，我就觉得我很会唱歌的，我就没有自由能够放声唱一句。那时候多渴慕我有一天我能够跟这些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放开我的声音去赞美神，去唱歌。我没那个自由。后来1989年的圣诞节那一天，我决定逃离中国。美国的 PBS 电视台给我拍了一部电影叫《逃离中国》（Escape from China）。那是我第一次想开始逃离中国，因为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捎了一个信，说你不能在国内再待了。现在天门这21个学生已经抓起来19个了，还剩2个姓张的没抓到，所以现在公安部下令，遇到你们2个当场击毙。所以你现在不能在国内露面，说如果拒捕当场击毙，可是你如果你不拒捕，他也可以说你拒捕了，把你打死说他拒捕。这种事情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发生多少，我想不计其数。张志新没有反党，只批评了林彪，枪毙，说他反党。玉洛克只写了一个出身论，他认为为什么我们出生家庭不好，我们就这样对我们不公平啊？因为人不能选择出身呢，枪毙了。所以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应该逃出去了。如果在姐姐家把我抓到，姐姐也会很遭殃。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准备逃到苏联去。就在那一刻，姐姐为我祷告，那个祷告我非常的感动。其实她祷告所有的就加在一起，就一个意思，就主啊，你保守他，我把这个孩子交到你的手上，我已经不能再照顾他了。姐夫那天说你不能走，我给你看看中国的老黄历，你姐信的主才2000多年，咱们的老黄历都5000年了，比他们早。你看老黄历，老黄历写大修不宜远行，而不能走。我说今天要走，我说我现在我从来不迷信的，我这个人，但是我就觉得姐姐的信仰很好啊，因为她有真理啊，她有圣经给你啊，她有根据啊，有神的话呀。我说你说的大修不宜远行谁说的？没根据，你给我找出根据来。找不出来，我说走。他说我辩论不过你，你北大的，我都没念书，我怎么能辩论过你？那你要走你就走吧，倒霉你活该，自己认了，对不对？我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今天的，我有根据。今天叫什么你知道吗？今天叫平安夜，圣诞节。我说我现在最需要就是平安，你知道吗？我也不想升官发财，我不想什么成名，这些都对我不重要，我就想平安。所以我想今天全世界都在唱平安夜这首歌，那我一定平安。我那时候就想啊，那时候按照中国人的那种信仰就想，那肯定产生很大的磁场。你想全世界都平安平安平安，你想你们大家在一起祷告，你就会受感动啊。对，你不祷告也会受感动，一个人就不行。所以我觉得今天好，就取这个平安这两个字走。那么那一天有多冷啊？39度，零下，摄氏零下39度。我当时就开始研究我穿什么，所以我就穿的不能穿太多，我要走路，我又不能穿太少，又能冻死。所以我就看好地图，我就穿一个羽绒服，然后我穿一个那个解放军的那种棉裤，很薄的，套个牛仔裤在外边，我就开始。那人更够呛，对不对？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渡江就比较安全。那时候解放军的闪光灯就那个探照灯就唰一下子。刷一下子，然后那边苏联那个军队的也刷一下子，你不知道是哪边照的，反正哪边照你都得小心，因为照上你他就开枪了。然后解放军的巡逻队是1个小时巡逻一次，我看那个巡逻队从我的前面大概几十米之处过去的时候，我从那个林子里钻出来，他过去不到10分钟，我就开始渡江。那雪非常的深，最深的地方大概有讲台这么深，最浅的地方也得有1尺多，你脚一踩进去你就费很大的力气拔出来走。最后到江中间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不能站起来了，因为我站起来还不如我爬快，我就这样连滚带爬了。
当时走之前，我记得姐夫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老四啊，你记住你姐姐告诉你那句话没有？”我什么话？他说：“你姐姐不说不行，实在不行了就祷告吗？”我说：“你不信吗？”他说：“你死马当活马治嘛，有时候你不行了你就祷告好了。你姐有时候就祷告，挺灵的。我们家小鸡儿丢了，一祷告小鸡儿就回来了。”我说：“迷信吗？这？”我说：“好。”但是我看他那个很真诚的样子，我说：“你回去告诉姐，你就说我祷告的啊，你不要让他不高兴。”我当时我也没想到我会祷告，我会求神的，我这人不会求别人的。你看我当时我在那朋友家那，其实我一跟人好好说，我说你就让我躲一夜吧，他也不会说你不能躲一夜。我不会求人的，我一看那脸色，我撒腿就走，我就是性格。我怎么会祷告呢？我觉得不需要。当我走到苏联的时候是早晨9点钟，那是我自由了。那么我第一次感觉到自由多可贵，我对着天我就喊了好几遍我的名字，半年没敢叫自己的名字啊，你想。然后就大声的就唱，你的头发已被神梳酸，已经没那感觉了都，大声喊啊，那就很好啊，这感觉自由太好了。我们到美国有时候我们觉得自由有什么意思，轻的跟云彩一样，跟高速公路那个废气一样的自由，所以我们就挥霍自由，我们不懂自由的含义在哪里。所以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自由太好了，可是自由并不是 free 就给你的。当我到了苏联下午到中午的时候，就刮起了暴风雪。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几年来都十几年来没有见到的暴风雪。后来我也知道，当我走那一刻，全村的基督徒就到了姐姐家里。其实大家都知道那块躲一个天安门的学生，而知道不知道是谁罢了，不知道那王老四是谁，但知道是天安门跑出来的学生，所以全村的基督徒聚到一起为我祷告。后来我知道他们整整祷告了就是2个礼拜15天时间，而且他们后来就禁食祷告，因为他们每天在偷听美国之音，听不到我的消息。当时我说了，我说你1个礼拜听不到我的消息，证明我死，所以就每天为我祷告。祷告到半个月以后，觉得完了，神接走了，那不祷，才不祷告了。那我不知道，当我根本不知道这些姐妹们弟兄在用祷告在拖着我。当我走到下午那个风大的时候，我受不了快冻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应该再走了，我还毕竟很聪明，我觉得我干嘛还往前走啊，一个脚印都看不到，没有人烟的。后来我才知道我闯入了西伯利亚的一个无人区，我觉得我不能再走了，我该回国，还没走多远回国还来得及。所以你看出国和回国很方便的。我想我回国我被警察抓到，我也不至于冻死啊。可是就在那一刻我回国我都找不到回去的路，我根本找不到回去的路。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走没走过这样，有一天你都退路都没有了。就在那一刻我就四处开始找躲藏的地方。后来我找到一个碉堡，我钻进去，我一看那碉堡非常的寒冷，不一会儿就被雪盖上，我赶紧把雪扒开钻出来。我又走到前面，我看到一个草堆，这个草堆是农民在那荒原打的草，用机器打的草，然后打成捆子，把它那个摞好以后喂牛的，没就有时来拉回去喂牛，很大很大的一个草堆，都被大雪盖了。我把雪扒开，把那个草捆子拽出几个来，我就钻到那个草捆子那个位置去。那远处野狼就在叫，我就怕野狼再发现我，它把我吃了，我根本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就把那草堵上。那自欺欺狼那是，其实狼可以闻到你的汗，他根本不在乎看不看到。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奇妙，他没有发现我，而且那不是一个狼在叫，成群的狼在那叫，那地方没有人去的，所有的躲在里。当我躲里不走的时候，我的身上那个开始亮下来，我的衣服变得冰冷冰冷的，然后那汗水就不再出了，所以身上最后那衣服就冻硬了，跟铠甲一样。我一动嘎嘎就响，我就不敢动，我觉得我完了，快冻死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知道我没有退路。我找谁呀？我想那时候如果遇到一个解放军，我都喊同志你快救我回去吧，真实的想法。我遇到一个警察就喊我说我投案自首，你抓我回去，我不在这儿。那遇到苏联人我当时更高兴了，没有人。我后来我常常想我那次祷告，如果那时候我能遇到一个人，我都不会去求神。你想是不是？可能你们也会，如果那时候有一个人救你，你都不会说神啊，我相信祷告，我相信你会有神迹给我，不会的。
可是当我冻得受不了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姐姐说那句话，姐姐说，孩子，你要祷告，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垂听祷告的主。我就开始祷告，刚开始的祷告根本就不是祷告，在跟耶稣基督打架。我说，你存在吗？我说，如果你存在，你怎么世界有这么多的不公平，世界有这么多的苦难？我说，你存在，你为什么不让我死在天安门广场？你让我死这儿了，死这儿多窝囊！我死天安门广场，有一天平反，有人记得我名字，我的孩子、孩子和我爸爸妈妈知道我在哪儿，我死这儿谁也不知道，弄个叛国。祷告一个小时以后，我就发现不对，那时候我开始身体就冻得就受不了，上牙打下牙，我就开始就软弱下来，就跪在那儿就祈求了。我说，主啊，我说我知道我有罪，我罪恶深重，我知道我们整个民族都出了问题，我说我知道我快死了，但主，我说我求你，你救我。那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忏悔的时候，悔罪的时候，我就觉得身体开始变暖啊，我就觉得刚开始有一种欣喜，哇，祷告真灵啊，一祷告就不冷了。突然我这时候就想起小的时候读了一本书，爸爸希望我成为科学家，小时候给我买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成天让我看，其中有一个为什么就是人要冻死的时候为什么身体是发热的，好恐怖啊！我那个，当我想到这个十万个为什么，这个发热，这个恐怖，我立刻这脑袋是唰一下，我就觉得整个血都涌上来，脑袋就大了，我就完了，我快死了。我马上就祷告，那个祷告我就觉得我一下就抓住神了，我一伸手就抓住他，我说，主，你救我，你如果让我活过今天，我就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我说，我说话算话，我知道我活不过今天，我才那么说。我常常想起这个祷告，它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也常常后悔这个祷告。如果当时我说，主啊，你救了我，我就退休以后我就侍奉你，我觉得那时候主说不定也会救我呢。常常有这种想法呀。后来很奇妙，当我那个祷告完了，我就发现我的泪就不断的在流，我也不会哭，就是流泪。后来当我被冻昏过去的时候，我是第二天二十几个小时以后被苏联人从这个雪地里挖出来，那非常的奇妙。当我被挖出来的时候，这些打瓦砾师们就把我晃得醒了以后，我一看那个草堆，哇，全被大雪盖着，有100多米长，有20米宽，有2米多高，雪山就是一座雪山。苏联人就挖了2拖拉机的草，有一车已经装满了，还有一车装一半把我挖出来，他挖偏一点都挖不到我。后来那集体农庄主席告诉我说，他们提前3天来拉草，因为后天还有一场更大的暴风雪。他们突然改变主意，半夜集体农庄主席突然有个感动说，哎，咱们明天要拉草去了，要不拉草咱们后天下大暴风雪我们进不去了，所以才把我救出来。我当时我看到那个草堆，我立刻就说了一句话，说，主，我感谢，我就这样信了耶稣基督，没经过什么查经班，没听什么牧师讲道，一个不识字的妇女，她让我给她读一本圣经，我接受了真理。在那个荒天野地里，我想回到自己母亲的怀抱的时候，天父抱起了我，感谢主，让地道祷告。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想回到你的怀抱，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心灵都经过这种暴风雪。主啊，我们渴慕你的爱，我们渴慕你给我们平安。主啊，保守我们每一位，就像你当年保守我一样，保守在座的每一位。他们身体有软弱的，主，求你医治他们。他们不认识你的救主啊，就求你打开他们的心灵，让他们真的知道，只有你才是道路、真理、生命。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感谢我们的分享，把下面的时间也交到你的手上，主，请你亲自带领和保守。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